大家早安。
在我们从这一个有相当熟悉性的经文来学习的时候，我想让我们稍微大家都年轻一下，恢复在我们人生中都曾经有过的经验，就是我们小时候学东西的时候常常用看图识字这样的方式来学习。我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片。我要请大家看的图片其实也是大家熟悉的，并不是一个很大家不熟悉的图片。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都有经验。同工放第一个图片。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算我们当中有人不会开车也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多线的车道上有两个车在开在上面，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车道上开，随你自己的意思。旁边的车道上的车开多快开多慢，我开多快开多慢，彼此都不影响，快慢自如，非常的狭义。但是开着开着开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也有同样的经验，就算你没有开车过，你坐在车子后面也看过下面这个标志。开着开着的，你就会发现在路边出了一个指标是这个样子。这个指标什么意思啊？这个指标前的表示 merge， 表示再开一段时间，这个左线道跟右线道两个必须合并在一起。这个图的指标意思就是说，这个右线道在隔了不多久，可能是半英里一英里左右的时间要并入左线道。那请问各位，这时候怎么办？在两个车道并的交点的时候怎么办？有人说交通规则非常简单嘛，左线是内车道，内车道是什么车道？快车道。内车道也要叫做超车的车道，是内车道。所以交通规则非常简单，我们开在左线的人说很简单啊，我是开在快车道上，我是开在超车的车道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右边的车当然应该乖乖的在那边等着，这本来就是交通规则的第一条。不但如此，现在是右车道停，这个前面怎么样被封住了，你们就更应该乖乖的在那边等，我们左边的车都开完了，轮到你的时候呢你再开。虽然我们对交通规则都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越文明的地方，我们越会常见的就是当这样的指标出现的时候，你发现左线道跟右线道都慢下来了。为什么都慢下来呢？你会发现等到你自己接近到这个交叉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左边一个车子走了之后，右边的车子就进来，左边一个车子右边，两边就是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鱼贯交替的往前行。交通虽然慢下来了，但是交通继续的在往前走。我说越文明的地方，越文明的社会，因为偶尔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遇到在这两个车道接近交叉道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车子它开在这里，它的车头紧贴着前面那个车的车屁股。哎呀，这种人开车的技术真是高超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他跟前面他的车头跟前面那个车的车尾距离总是在一寸一英寸到两英寸之间，他非常有办法的控制这样的距离。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讯息要表达。他说或许前面的车子是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交替前行，轮到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这样开车的人，你也会发现这样的驾驶他脸上毫无表情，只看着前面，绝不往两边看，一副那种扑克脸 poker face， 你不想到里面是哀怒喜乐完全看不出来，毫无表情的一张脸，而且他眼睛绝对不看旁边的车道。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讯息，他说你如果看我一眼，你就知道我是吃了秤头铁了心，等一下走到交通点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让任何我旁边的车子走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偶尔你就会发现 左线道跟右线道同时出现两个扑克脸的人，两个人都不看对方一眼，两个人都是吃了秤头铁了心的人，两个人跟前面的车尾都是维持在一到两寸中间，所以到了交叉点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时到达，同时前进，同时不退让，车子就插住了。插住之后，整个交通就堵塞住了，动都不能动，因为这两个车子打电话报警，叫警察来判断是谁的错，保险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出钱来修车。不但没有利己，反而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整个交通堵塞了，一英里、两英里、三英里的堵塞在那里，因为这两个人要一分是非，谁对谁错。开车有时候退让反而可以维持顺畅，不是讲规则，不是坚持自己的权益。因为左线道的人可能会说，我是内线道，我是快车道，我是超车道，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开车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是他的车道要并到右线道里。人生就好像在公路上开车，迟早都会遇到次序的问题，谁先谁后，鱼贯而入是怎么回事。而当碰到次序的问题的时候，总会发现我们所需要的是和谐，我们所需要的是和谐。这是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的第一点，次序与和谐是人生中不可缺的，次序与和谐是人生中必须有的。我每次一出门，一离开一个地方，从 A 点出去到 B 点，除非我有无限的资源，无限的钱财，不管我是从家里出来到教会上班，到哪里去买一个东西，除非我每一次都有足够的钱把我从这里出发到终点的路给它包下来，出钱把它包下来租下来，不准有任何的车在上面开，只有我有资格在上面开，否则的话我只要一出门我就会碰到一个情况，谁先走谁后走，次序的先后。而当次序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和谐，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才能够顺畅的走，不是强制的执行自己的权益。人生的道路就如同在公路上开车一样，事实上有些人习惯在公路上，在自己的车道上，在自己的车道上随快快啊慢啊随心所欲，非常的狭义，总觉得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就像现在开车一样，这个车道随我开慢一直开下去的话，有人习惯在公路上只有自己这一部车开，遇到要跟别人共用车道的时候就会出了状况。现在华人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经过好几十年的一胎化生育控制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每一家都只有一个孩子，从小男的都是小王子，女的都是小仙女小公主。这还不是说政府一胎化用这种政治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做成的。台湾没有这个一胎化的政治因素，但是台湾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每两个在适当生育期的人平均生不到一个孩子。因为台湾现在非常流行顶客族，顶客族就是 DINK 翻译成中文， DINK 就是 Double Income No Kid， 双薪但没有小孩。 哎呀，台湾现在的人口还算稳定，但是因为台湾现在吸收许多的外劳，仍然在这个人口的计算里面。我有时候就不明白，我就不明白台北的房价为什么要这样子涨，为什么不拼命的涨？我心里想，我说再过20年谁住啊？谁住这么贵的房子啊？再过20年这些房子要给外劳住吗？这些小王子、小公主、小仙女在长大的过程中，不但小王子跟小王子不能相处，因为我们知道下棋是王不能见什么，王不能见王的，所以小王子跟小王子不能相处，小仙女跟小仙女彼此不容，就连有一天小王子碰到了小公主，结婚之后不是那王子、公主、仙人的人生，是霸王娶了妖姬，是霸王妖姬的人生。你也发现，其实在家庭中有一个现象，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女的时候，你发现次序与和谐是父母在对这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很自然就表达出来的事情。当父母教导这两个或两个孩子，两个以上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跟他们讲的一些规则，你仔细去分析的话是行不通的。因为假设家里面有一些玩具非常的有限，所以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会发现父母会跟大的说，哎呀，弟弟妹妹如果有时候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让着他，然后转过来跟着小的说，弟弟啊，妹妹啊，这是哥哥，这是姐姐，凡事你们要尊敬他，要尊敬他。你发现这个规则是行不通的，因为当两个人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跟着大的说你要让弟弟妹妹，弟妹很高兴，然后转过来跟弟弟妹说你要尊敬那个哥哥，他们两个人就说，哎呀，你教导我的这两个规则是怎么样彼此冲突的，但是我们父母平常的教导中就是这么自然的表达出来。为什么？因为你我心里面非常明白，人生次序与和谐是人生中不可缺的现象。也只有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慢慢培育大的孩子，将来在人生的职场上，在婚姻中，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备，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准备。秩序与和谐是人生中不可缺的必须有的现象。第二点我要讲的是，家庭的秩序与和谐在今世，在现今这个时代更为重要，或者说有一个更迫切的需要，有一个更紧迫的一个需要，就是家庭的次序与和谐。我先要解释几样事情。有些人对于这段经文里面的内容不大赞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陈腐的观念，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一些人说，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女人哪一点比男人差？女人难道比男人低一等吗？为什么还要在今天这个时代讲这样的事情？这都是很陈旧的社会，很八股的社会才有的这个现象。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这种情形了。女人哪一点比男人差？哪一点比男人低一等？为什么社会文化已经进步到这样子的地步，在教会中还要有这种压抑性的、压制性的这种教导呢？我告诉各位，圣经从来就没有压抑、压制女性的观念，也从来没有把女人看为次一等。我不能够说所有的教会，我所意思就是说，任何教会在这样事情的看法上，在这样事情的实际的表达上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各位，圣经从来没有压抑压制女性的观念，也从来没有看女性 比男人次一等。你从这段经文里面的几个字，你可以分析出来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观察。第十八节，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而在第二十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保罗在这里是用的两个不一样的字，在以弗所书有同样的教导的时候，他同样的谈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谈到儿女要听从父母，用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字。讲到顺服，跟以弗所书的顺服跟这里的顺服是同样的字，讲到听从，听从同样的字。如果你用从英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顺服，它是翻译成 submit S-U-B-M-I-T， 那二十节听从的时候是用 obey O-B-E-Y， 两个不一样的字。 submit 这个字呢，你如果去看的话，你还可以翻译成委任、委托、交托，很恭谨的陈明出来，很恭谨的表明出来。譬如说，今天如果在法庭上，一个律师、辩护律师讲完之后，他会转过来说，对这个陪审团、对这个法官说 ，I submit my case， 意思就是说我非常恭谨的、非常诚恳的陈明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事情。而听从 obey 这个事情，很明显的是一个下级遵守上级的命令 obey， 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听就是了。换句话讲，这两个不一样的字，你发现到它的关键就是立足点。谈到妻子顺服丈夫，谈到儿女听从父母，儿女与父母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下一代跟上一代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但是谈到妻子与丈夫的时候，二人的立足点是完全相同，二人的立足点是完全平等的。就好像两辆车都开到那左线道跟右线道交叉的合并点的时候，两个车的车头是并排的在那里，如果你找人家来审问的话，是同列第一名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其中有一个车，他说 I submit myself， 我很恭敬的让你这个车先往前走，你走完之后我走，一左一右，一左一右，鱼贯而入，交通顺畅，人生继续往下走。女性被肯定，是基督教信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结果。如果今天有人觉得女权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二十一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的话，女权女性被肯定是基督教信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结果。我还要解释一样事情，就是这里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站在平等的立足点顺服丈夫。讲到说儿女凡事都要听从父母，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两个讲到说夫妻之间的关系，丈夫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的教导在第一世纪是一个划时代的教导，是一个当时的社会的人没有办法想到的创举。为什么？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儿女听从父母这件事情是根本不需要谈论的事情。在罗马的制度中，当然这只有罗马的公民才享有这样的权利，在罗马的法律制度中，罗马的公民做父亲的有将自己的儿女判死刑的权利，不需要带到任何的法庭上做审问。罗马的公民做父亲的有给自己儿女判死刑的权利。我不知道坐在这里的父亲有没有想说，哎呀，我多么希望活在那个时代啊。儿女听从父母在那个时候 is non negotiable， 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事情。女人呢？女人除了顺服之外，还有什么选择？法律地位也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财经教育地位都比男人差一大截，根本没有选择。一旦嫁了人，就只有顺从。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休自己的妻子，若不是因为他犯奸淫的缘故，就是要他犯奸淫的。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休他的妻子，不是因为他妻子已经犯了这件事情，就等于强迫他的妻子再去嫁给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所有这些外在的因素，法律的制度，社会的结构，财经的体系，使得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There was no option。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说你们的妻子，做妻子的 submit yourself, lift yourself up,把你从这个社会，扭曲的社会，扭曲的法律，一个不公平的情况之下，把你自己的身份，因为认识主基督，抬起来，抬到跟你丈夫同样立足点的时候， Then you submit, 不再是委屈，不再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头路可以走。而对儿女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家庭的次序与和谐在今天这个时代更为重要，更为迫切。我其实不应该这样讲的，因为家庭的次序与和谐在保罗的时代，在古世纪的，在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同样的重要，同样的迫切。因为人生，在人生里面，次序与和谐是我们人生活着必须有的。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这里面的教导是一个臣服的观念，真理永远是划时代的，真理永远是比任何一个时代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思想观要高一层的。真理从来就没有被淘汰过，真理就从来没有成就过，真理从来没有 outdated 过。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男女在法律地位，在教育的程度，在财经谋生工作的这个体系里面已经没有差别了，就好像两个车道横并点上，两个车子同时开到这里，发现车头与车头是并行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和谐。男主外女主内这六个字已经不是今生现在这个时代的写实了，男主外女主内这六个字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写实了。在将近两年前，美国的职场上，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已经达到了50%。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丈夫要爱。如果你说两个车子开到一起，左边的说 I submit myself, 让右边的开，如果这只是妻子对妻子讲的话，我心里面在想，一个丈夫如果爱他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会不让他？谈到顺服，谈到 submit, 若没有爱，何须顺服？这里绝对并不是说妻子带着一个没有爱的心看丈夫， 丈夫的职业、丈夫的学业可能都没有自己好，所以就爱不出来。但是圣经上这样讲，我们就咬着牙做。其实爱跟顺服，一个是从里面的内涵，一个是在外面的动作，说你这个车先开，内外一致，内外一致 consistent。 我如果里面有爱，我怎么可能会不让？我如果里面没有爱，我怎么可能会让？何须顺服？这是讲到夫妻之间，父女儿女之间，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虽然立足点仍然是不同，但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若是父母仍然像以前的时代一样，非常的粗鲁，非常的高压，用不合理的方式，不会让儿女心服口服的。我告诉各位，我在自己观察自己儿女成长，回想我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客观的现象的改变，是我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发现很明显的。我小时候对我的父母非常的崇拜，至少到某一个阶段，因为在某一个阶段里，我真的觉得我的父母非常了不起，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已经不是这样的时代了，今天我们的儿女所知道的事情不比我们怎么样差，不比我们少。不但教育的机会、媒体的影响、社交的机会，当我说社交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我也发现我们在台湾生长、大陆生长的，其实我们的生长的环境，我们的孩子的自由度比较大的，我们会坐公车，我们就可以出去。我们的孩子现在没有公车坐，所以凡事都要父母怎么样亲自开车去。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社交，小孩的社交比他们好，因为他们现在有什么？他现在有脸书，有非死不可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可以跟很多的孩子谈事情，社交影响。我们的儿女可能不成熟，但是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不比我们少，或者说他们以为他们知道很多了。他们的不成熟使得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知道的东西适当的应用，因为他们很可能有 knowledge but no wisdom。 而在这时候，我们父母能够影响儿女的，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放进那智慧的层面。不但如此，今天这个时代的教育的系统已经不像以前唯命是从了。今天的小孩从很小在学校，他还老师就教他们 critical thinking。 你知道什么叫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当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第一个反应是 why， 为什么。质疑成为现在教育里面第一个反应，质疑，凡事要求证，凡事要解释，凡事要说明，凡事要说服。哎呀，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觉得他们悖逆，就羡慕罗马文化那种法律。我们住在北美的华人就更明显了。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去中文学校，五年六年之后，发现他们可以讲几句简单的话，麻婆豆腐啊，椒盐排骨啊，他还可能会讲一讲。然后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用普通话训话他们，教导他们人生智慧的事情，他们目露痴光，白眼一翻，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因为我们的普通话那些智慧那些观念他根本听不懂。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这都还是客气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当他说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意思就是说还有可能是 I 是他听不懂。有些孩子就更直接的 You're not making sense， You're not making sense。 如果有人听不懂的话，我给你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你不知所云。跟着我说， you are not making sense. 秩序与和谐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更迫切的需要，更紧迫的一件事情。上帝的智慧也在这一段教导里面显明出来，先从夫妻之间，丈夫啊要爱你的妻子，不要苦待他们，妻子啊你当顺服你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因为这是基本，这是核心。当两个立足点平等的人都开车道、右车道、左线道交并的时候，如果我们都不能够因爱而退让，更何况当我们去对我们跟我们立足点不一样的儿女呢？所以从夫妻开始教导我们家庭的秩序与和谐，家庭的人生秩序与和谐是不可缺的，必须有的。家庭的秩序与和谐是今天这个时代更迫切的需要。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心里面的确有一个诚实的渴慕，也承认自己有时候开车开到交叉点的时候真的像是吃的秤头铁的心一样，就怕自己的权益受到亏损，就怕另外一个占了上风，秩序与和谐整个都乱了。如今愿意在主里面仰望他赐恩惠智慧，让我们讨他喜悦，做合一的人。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没有？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家中，在教会，在有你圣灵运行的，我们就觉得心灵里面有很多的疏解。今天闽南语团契唱的诗歌，虽然我的耳朵听不懂，但我的心灵得到很多的疏解，因为你是那一位重整我们人生秩序与和谐的主。谢谢耶稣舍命让我们领受从父那里所差来的圣灵，得以重生，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谢谢你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凡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凡寻见的就必寻找，因为你是那一位永远不改变守约是慈爱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